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不知道您对收藏感不感兴趣啊？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收藏过烟灰缸。有一位澳洲的华人朋友呢，他收集了烟灰缸的数量可谓之多，甚至是获得了吉尼斯的记录。哎，我们今天就把这位澳洲的华人朋友请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收藏经验。李阳老师你好。
安妮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我知道啊，您的主业其实并不是收藏，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您，您是这边的导演，然后著名的话剧演员。想问您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想开始收藏烟灰缸呢？
你刚才提到了我1979年高中毕业呀，就进了中华全总话剧团，做了10年的话剧演员。大约是1988年吧中旬，我呢调到了中国机电广告公司。到了广告公司以后呢，我在这个广告公司任编导。有一次呢，去一家橡胶厂啊拍摄专题片，那么那个时候呢抽烟，而且跟厂长见面的时候可以在办公室抽烟。后来这个厂长说，哎呀，你抽烟我送给你烟灰缸吧，说是我们厂的标记，上面有他们厂的公司的名字呀，电话等等，非常好看一个烟灰缸，外围呢是这种胶胎，里边呢是一个瓷芯儿。那么我就拿着以后呢拿回家了。回家呢，我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夫人，小裴跟我说，她说，哎呀，她说这很漂亮，说你别用了，咱们留着吧，咱们可以收藏。其实她一个不经意的一句话呀，就把我引上了收藏之路。那么后来我在广告公司，在出国前呢，我是90年出的国，在广告公司工作这个2年的时间呢，就接触了很多的不同的公司啊、企业和产品，当然在拍摄过程当中呢，又见到了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收藏的呀、不当回事儿的这个烟灰缸，有的时候买，有的时候送，就这样呢，在我90年出国的时候呢，已经小成气候了，可能那时候已经有100多个了。后来90年就出国了，当然我是首先去的马耳他了，后来又去过东欧的几个国家。每到一地呢，就是在当地的古董店呀，或者是这种教会的商店呢，包括这个周末市场，去寻找喜欢的烟灰缸。那么这个整个在欧洲国家2年多下来呢，实际上的收藏总数呢已经有400多个了。可是我从欧洲飞澳洲的时候是92年，当时有很多带不下，因为行李的重量的限制啊等等了。
对，
所以那时候来到澳洲可能带了100多个吧。那么真正形成气候的，或者说是一个收藏数量猛增的，实际上是在澳大利亚。
您提到这个收藏肯定是先收后藏了。这段其实在90年代初的时候您就已经小成规模了。应该不能叫小成规模，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相当一部分可观数量的烟灰缸收藏了。有没有在当时砸碎过或者抛弃过很多烟灰缸呢？因为毕竟藏的是少数，是吧？
对，肯定是有。我从欧洲来澳洲的时候啊，因为我和我的太太们，我们等于4个箱子。实际上呢，当时抛弃了很多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出国哈，基本上可以说锅碗瓢盆啊、书啊，还有四季的衣服等等。我们就一直在考虑，一直在犹豫，而且左右为难，是扔掉这些书和锅碗瓢盆，还是扔一些烟灰缸？不管怎么说呢，你刚才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正好讲一下。实际上我进澳洲的时候来到的是墨尔本，第一站，那么从机场入关的时候呢，我当时持的是旅游签证，结果机场海关呢打开我们的箱子一看，有四季的衣服，还有那么多烟灰缸，他怎么也感觉这不是一个游客，他说你这是来卖烟灰缸的，就是当时海关问我们嘛，对我们呢持有怀疑的态度。哎呀，我们俩就开始跟他讲啊，我们在欧洲的经历啊，我们怎么喜欢澳大利亚呀，同时我们怎么喜欢烟灰缸。那么在讲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海关的官员就当然翻我们的箱子了，哎， 突然发现一个叫 Bendigo 的烟灰缸，就咱们澳洲的这个陶器的这个生产的基地。
嗯嗯
，Bendigo， 但是它很沉重，
嗯，
很粗犷，
嗯。
那么我们当时在离开马耳他的时候，真的想把它抛弃来了。我估计它一个小烟灰缸可能就得有大概将近1公斤左右，非常沉重，
哦、
啊，特别重，
嗯。
那么好在留住它了。
嗯，
好在海关官员发现了这个烟灰缸，
嗯，
他一下就感觉跟我们距离拉近了，有一种亲切感。嗯，我就借机会赶快跟他聊天吧，我说你看我多喜欢澳大利亚，我从欧洲来，我还买了一个澳大利亚的烟灰缸。
对，
哎，一下这态度就转变了。
嗯，
我就有时候在想啊，这个收藏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嗯，
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逐渐的积累呢，就使收藏呢有更大的乐趣。当然像玻璃的啊、瓷器啊等等，在收藏过程中呢特别要谨慎小心，起码在淘宝购买的时候呢要认真的检查是否有裂缝啊，是否有这个碰瓷啊，这就我们所说的品相。
嗯，
能好的是尽量好。
那您刚刚也说了，您主要的收藏过程是在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开始的，能不能聊聊您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收藏经历呢？我知道您甚至还和您的朋友一起拍过，应该是您去出演过一个独角戏，1300个烟灰缸。
没错，把你这功课做得真好。
嗨，
是这个故事的，实际上1300个烟灰缸呢，是在参加这个珀斯的国际艺术节了，是2004年。
嗯，
实际上那时候我来澳洲呢，已经10多年了。
嗯，
那么在这之前呢，我接触了一个澳大利亚很有名的一个话剧导演 Angela Champlin。
嗯，
我跟他演过另外一个戏，是在这个 Launceston 就塔斯马尼亚。
嗯，
那么在过程当中我就跟他讲我的一些生活经历。
嗯，
啊，甚至我在塔斯马尼亚呢，就是我可以说走到哪儿啊找到哪儿，走到哪儿呢收到哪儿，这跟我的职业呢正好比较吻合，因为作为演员也好编导也好啊，要经常是山南海北啊，世界各国的奔波，
嗯，
那么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条件，
嗯，
所以我就跟这个 Angela 讲，我说我有这个爱好，哎，他很感兴趣，
嗯，
我就讲我的故事，讲我的经历，包括在中国后来如何出国的，如何去了欧洲，如何来到澳大利亚，
嗯，
等等，我说在这过程当中呢，我始终没有放弃收藏烟灰缸，
嗯，
后来那时候他就随口问了我一句，他说你现在大概有多少？我那时候还没有特别系统的呀去统计，
嗯，
我说我估计大概1300个，哎，他说咱们这话剧就叫1300个烟灰缸。刚才讲到了92年我来澳洲的时候呢，带了大概40-50个，
嗯，
那真正到200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上千了，可能1400-1500个，
嗯，
所以这个话剧呢就叫1300个烟灰缸，是我自己演的一个独角戏，
嗯。
澳洲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对，
澳洲的世界各国的这个移民啊，就把他们不同国家的文化呀，包括文物啊、艺术品呢、啊、带到澳洲。
嗯，
另外我刚才提到澳洲有这个像周末市场啊、古董店呀、啊，还有什么 op shop 呀、啊，或者是这个旧式军商店等等。
对，对，嗯，
实际上收藏是非常便利的，在澳洲。
嗯，
你可以不跑任何国家，当然对我来说呢，说是便利，但是要付出劳动和这个时间。
嗯，
所以我在澳洲的收获呢，就是应该算是突飞猛进了。所以我刚才讲到2004年，如果那个时候是1300个的话，
嗯，
那么谈到今天吧，你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呢，我的估计的收藏总数啊，
哎，
应该在6000个左右。
嚯，6000个烟灰缸。我在这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有6000多个烟灰缸，您在家里面应该是怎么去摆置呢？您会专门去找一个地方把它们全部藏起来吗？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知道，据说啊，您的朋友到您家是看不着烟灰缸的，因为您特别爱惜它们，把它们
藏起来。哎，这个信息你都知道啊？
哎，这个的，
哇，这我没想到。实际上，我认为收藏基本上4个字，就是所谓的收藏的真谛，就是收。藏，鉴赏，我到今天呢，应该说走到第4步了，就是赏。先说这收呢，我刚才讲了，第一，收藏的渠道，当然也包括在网上啊，还有朋友的赠送啊，
对，
去参加拍卖会啊等等。
嗯，
原来我去讲课的时候，我跟朋友们讲，我说你看，你收藏一些东西，第一，它可以升值， 第二呢，提高你的文化素养，
没错。
第三呢，可以装点你的家居啊，摆在屋里很好看啊。
嗯，
但是我呢，开始的，比如十几年前吧，我家里会摆一些，后来它实在太多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就系统的统计以后啊，我就把它装箱了。
嗯，
装箱呢，这样我就是每一个注册，比如说它的生产年份呀，它的来自于哪国家呀，它的基本的价值啊，还有它的材质啊等等。
嗯，
注册以后我就装箱了，装箱以后呢，就放在这个一个朋友的库房。
嗯，
相对比较安全。那么家里呢摆的很少，偶尔有那么一两个，比如说是刚刚找到或者刚刚收到的。
嗯，
可能摆在家里。
嗯，
那么有朋友来呢，很有意思，特别是抽烟的朋友来。
嗯，
我经常拿的烟灰缸啊，是一个瓶子，
哦，
或者一个杯子，不是烟灰缸。
嗯，
后来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们家没烟灰缸。真正知道我故事的人都觉得很奇怪，说你这好家伙上千了，
怎么不拿出来用？
来，
嗯，
对呀，怎么不用？其实把你，
嗯，
舍不得，真的舍不得
啊。
因为我的藏品呢，确实可能跟一般的听众概念不一样。
嗯，
你在使用过程中，第一怕磨损，第二怕碰碎。
嗯，
而且作为藏品本身呢，就真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它，爱上它，就是方方面面来呵护它，全部存在了一个库房里边。
显然，您这个收藏是上瘾了，对吧？就是，哎，特别喜欢，但是这个上瘾呢，就得。不惜血本了，收藏嘛。
对，
那这个收藏有没有让您觉得财力难以为继的时候呢？
嗯，这问题问的真的是很好。我呢，这个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收藏从某种角度来说，肯定是第一越老越好，
嗯，
或者少越好，就是比如说这种稀有的这个藏品，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的价值就会很高。
嗯，
不管是老物件呀，还是说这种名牌的这个，比如瓷器啊，像 Royal Doulton 啊，就英国皇家道尔顿的这类的瓷器，它价值是比较高。应该花多少钱来买它，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我认为所有的收藏爱好者，包括收藏家，
嗯，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嗯，
当然，收藏肯定要考虑到自己的财力。
对，
这是第一。第二呢，我的观点永远是这样的。你就哪怕你有钱，你不在乎花钱去买这些藏品，
嗯，
但是要想方设法把这价格压到最低，
嗯，
这是肯定的。所以我说，一般的收藏家就肯定是一个讨价还价的高手，这是肯定的。
是，对，
因为他看到一个藏品，他会跟对方讲这个东西它不值你说的这个钱等等，反正想出各种办法把价钱压到最低。
啊。
我不是富豪，首先说，
嗯，
但是呢，我的这个收入呢，可以满足我对收藏的愿望和要求，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刚才讲到了，就是烟灰缸这种产品也好，藏品也好，它本身的价值呢，远不如中国的这种，比如说古陶瓷啊，或者名人字画啊，
嗯，
包括海外的也是啊，因为它毕竟是在收藏门类里边属于另类收藏，偏门，
嗯。
这就是我收藏另一个原因。有人是这样的，他家里可能就那么两三个瓶子，好家伙，一个瓶子好几千万，
嗯，
甚至上亿，
嗯，
或者一幅画值多少钱，
嗯，
我的主要是靠数量撑使我的这个收藏价值。有的时候花钱会心疼，帮你咱们实话实说，
嗯嗯，
有一次我去这个悉尼去拍一个澳洲的电视剧，
嗯，
到了一个古董店。完了，见到一个我真的非常喜欢手工制作的金属的飞机造型的烟灰缸，但是它标价太贵了，比我预想的啊，可能高出起码五倍。比如说，我觉着如果200块钱我可以买，它可能标了将近1000。
嗯，
那古董店里边都是有很多的幌子，这个咱们不用说，这是肯定的。
嗯嗯，
这个古董店老板的本身的鉴赏的水准。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他标价是有他道理，我不会责怪他，
嗯，
我就跟他去讨价还价。
嗯，
我有一个讨价还价的原则。
嗯，
有人说呢，砍零头，比如说标价39，那你好，你说30，对方肯定给你，因为那个9就是为了让你砍价的。
哦，
我怎么讨价？最起码拦腰一刀，
对半折。
对，39，我会说20。
嚯，
那有时候对方会觉得很奇怪，有人会觉得你开玩笑，有的卖方甚至不高兴，店主啊，
嗯，
甚至不高兴，
有可能，嗯，
这都没关系，爱好收藏人，我说实话脸皮得厚一点，做演员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无所谓的，因为反正你出了门谁也不认识嘛。
嗯嗯。
那么当这种方法你只要用好了的话，你说二十他会摇头或者不干。
嗯，
那么最后有可能你30块钱可以买下来，或者25，这是最多了。
嗯，
当你喜欢真正喜欢藏品的时候，你不要急于出手。
嗯，
而是要把价钱杀到最低点。当然有的时候讨价还价也掌握好分寸。
嗯，
万一把对方给喊跑了，
嗯，
说什么不卖给你了，你失去了一次机会，那也可能会比较遗憾。
嗯，对，
所以我可转了一圈想说的呢，就是说收藏啊，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在经济上会有很大的投入，这点我是肯定同意的。
嗯，
不管收藏哪一类的藏品，但是我认为收藏的另外一个关键的点，
嗯，
就是藏品你只要抓住了，收藏好了，它会自然而然的升值。
嗯，
在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
嗯，
它的价值是远远超出于你现在所花的钱。
毕竟是上瘾了，毕竟是上瘾了。
没错没错。
2014年左右吧，为什么想到当时要去申请吉尼斯纪录呢？那个时候是想赢吗？有这个心态吗？想争吗？
肯定的。
嗯，
对，实际上我这个想冲吉尼斯啊，要早于2014年。
哦，
因为吉尼斯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宗旨，一个解释，就是最字。
嗯，对，
世界有时什么最高的，或者跑得最快的，甚至吃的最多的等等，全是个最。
对，
但是呢，吉尼斯真正开辟了收藏门类，年限并不是很长。
嗯，
我刚才讲到了2004年，我演这个1300个烟灰缸的时候，
对，
那时候收藏总数是1300个左右。
嗯，
那么实际上2014年呢，我的收藏总数差不多3000多个，将近4000个。可是我冲击吉尼斯呢，我拿了1560个。为什么没有把全部的藏品一下端出来？
对，
有2个原因。第一呢，我当时请了一个摄影师来帮我拍这些烟灰缸的照片，他只拍了1560个，因为后来他就因为回国了就没有继续往下拍。第二呢，我跟英国的吉尼斯总部联系，那么吉尼斯总部呢就给我回复说，你如果超过500个，就当时那个时间2014年8月份，你超过500个你就有资格来申请。哎呀，我一想，我1560个已经远远超过500个了。
对啊，
还算很顺利的拿到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嗯，
而且从2014年一直保持至今。
嗯，
其实巴尼，我跟你说，我当时另一个心态啊，我就一直期待有人来冲我一下，因为吉尼斯就不断的在挑战自我，也在不断的挑战对方，这是吉尼斯的一种精神。
嗯
所以我2014年1560个，我就在想，哎呀，哪一天有一个同号拿出2000个或者2500个，把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夺走了，哎，我可以继续再去跟他去抗衡，再冲新的纪录。
嗯。
所以说到今天为止，我刚才讲了，如果说作为我的收藏总数是6000个，就远远超过于2014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是愿意再冲一下？我说不了，就是将来呀，我有一个愿望，扯得远一点啊，就说想办一个博物馆。
哎，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可能把我所有的藏品都拿出来，再重新冲击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比如说5000个呀，或者6000个，当然这是后话了。
嗯，我想您现在也开始把您的这种收藏鉴赏的经验通过书籍整理啊，然后出书，让大家广为流传，广为人知。但是我知道您这个出书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是吗？
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因为这个收藏类的书啊，不好写。说实话，因为第一它要图文并茂，像我说的，比如现在收藏总量是5000-6000个，
对，
那一本书里边呢，你很难把它全都容下。所以呢，我就要从这5-6000个里边呢精挑细选我认为有代表性的、有话题的一些藏品放在书里。第二呢，收藏类的专著啊，通常比较枯燥，比较乏味，没人特别愿意看，除非想走上收藏之路，或者成为收藏爱好者，或者将来成为收藏家。但是呢，我写的这本书呢，我不想写成那样，就过于学术， 我写的是我的生活经历，
嗯，
和我的兴趣，
嗯，
就像我在普尔斯演的这个《1300个烟灰缸》是一样的，
嗯，
虽然以烟灰缸命名这部独角戏，
嗯，
但是演的是我的生活经历，
嗯，
由这些烟灰缸呢来穿针引线，
嗯，
所以我这本书呢描述了很多我的个人生活经历，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我进入澳大利亚，如果不是那个烟灰缸救了我一命，我可能连澳洲都进不来，真的不是夸张的说。那么在过程当中又把我认为有收藏价值有观赏品味的一些藏品
嗯
拿出来与这个读者来分享，
嗯，
但每个人的角度肯定不一样了。
对，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追求，一个选择。当然你刚才谈到这出书的不容易呢，也是，
对，
哎呀，在国内找出版社，
嗯，
我本身起码出国这个30年了，对国内很多运作程序啊不是很了解，说实话，
嗯，
那么我想这么好的一个话题，我这么好的照片，
嗯，
在国内应该找出版社不难，
对，
但实际上还是挺不容易的，折腾了好长时间，联系了好多家，不管怎么讲吧，我还是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的支持我，
嗯嗯，
我觉着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开心。
其实把一个人的故事真的广为流传，让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这其中有很多勇气，然后也是有一个乐于分享的心。采访过程中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可能在之前您已经回答过了，还是关于您这个独角戏1300个烟灰缸。据说呀，您当时让大家买票进场的时候有一种方式，就是说让人家带个烟灰缸就可以半价入场，是有这么个说法？
没错，
嗯，
哎呀，这个故事我刚才想讲，这个当时演的独角戏呢是在 Fremantle， 在露天的一个剧场演出，
嗯，
那么这家公司呢叫 Deck Chair Theater， 这家公司的老板呢叫 David，
嗯，
他说呢咱们能不能这样，就是每一个观众来带一个烟灰缸，那么票价呢打折，比如说50%。他跟我讲，他说这样有一个好处，第一可以促销，
嗯，
多卖票，
嗯，
他说第二呢帮你收集一些烟灰缸，我想何乐而不为呢，我就非常的开心，
嗯，
很快就同意了。结果没想到他这招还真见效，第一几乎场场爆满，当然我们是小剧场，露天小剧场，
嗯，
我好像在珀斯可能演了十几场吧，差不多不到20场，
嗯，
有将近200个烟灰缸在这等着。
嚯，
有的人不止带一个，可能带几个来啊，
嗯，
第一票价打折，第二我觉得他对于这种艺术，对于这个剧团本身，对于演员编导的一种尊重，
嗯嗯，
一种爱护，所以他们带这些烟灰缸让我非常感动。每天晚上演出结束以后呢，我都会在那儿去挑选，
嗯，
完了以后呢跟这个剧团的另外几个同事啊合作者呀、啊、来说这个烟灰缸怎么回事，怎么有收藏价值。
嗯，
其实其中有一个我认为在我的收藏的经历当中最打动我的是有一个烟灰缸，就是在珀斯，在 Fremantle 我去演出时候得到的。
嗯，
当时呢演出结束以后呢我就到了后台了哈，这个我们每次演出结束以后后台呢会准备一些酒水，
嗯嗯，
完了和观众呢进行一些交流，包括卡拉 OK 啊，吃点小食等等，
嗯，
就是戴维过来说你看这有一个烟灰缸，说这个女士还给你留了个条，
哎，
说你看一眼，
嗯，
不然我说实话我现在讲的时候我这个心都在颤抖都在激动，
嗯，
后来他这条写的呢说这个烟灰缸看上去挺普通，它实际上是一个玻璃做的，但是玻璃呢把一张画儿烧在里边了，
嗯，
这个字条上写呢说这是我哥哥画的，我哥哥呢是澳大利亚画家谁谁谁很有名啊，这个网上可以查到，
嗯，
他说他一生画了无数幅的画，
嗯，
只画了这么一个烟灰缸，是我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我的女士留的这个条，好像接你，我印象中，
嗯，
他说呢因为我看了你的戏，我也喜欢你，喜欢你的这个经历，
嗯嗯，
我把它送给你，
嗯，
说希望你好好的珍藏，关键的是我没有见过他，没有任何跟他的联系方式，后来我跟戴维讲，我说你能帮我找找他吗，他说不知道，他说就一个观众留这么张纸条，
嗯，
现在这烟灰缸我保留着，纸条我也保留着，
嗯，
我觉得送来的是一种爱心，
嗯，
是一种理解，
对，
在收藏的过程当中啊，你能够享受很多这种特殊的经历，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而且也是因为这个烟灰缸本身，我要去调研，去琢磨澳洲的画家，澳洲的绘画艺术，当然特别是这个杰尼他的哥哥，他的画的风格和特点，所以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他把它送给我了，我到今天都不知道这个杰尼是谁，他在哪儿不知道，
嗯，
但是我非常珍惜，非常爱护这个烟灰缸，把它好好的保留着。
一段很感人的故事啊，其实真的，
嗯，
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但是
对，
因为一个烟灰缸把两个心连接在一起，真的就像您说的，听得很颤抖，心都在颤抖，
嗯，
我们也从李昂老师的这个故事中也感受到了很多感动，很多热情，尤其是这种瘾啊，上了瘾就是排解不了的，嗯，而且呢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听众也跟着您一起在不断的去学习知识，在不断的去增长自己的见识，管中窥豹一下吧，感受到，哦，原来这个收藏是如此的有意义。在这里还是就借着这么一个故事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但是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李昂老师真的来跟我们分享您收藏烟灰缸的经历。所以在采访一开始，我们觉得吉尼斯纪录可能是一个话题，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哎，这很有意思，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这个故事的复杂程度，深刻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吉尼斯纪录简简单单的名称所带来的这个意义。在这里还是感谢李昂老师，预祝您日后的收藏经历，日后的收藏鉴赏越来的越顺利，也希望您能够在日后把更多更精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好了，谢谢您。
好的，谢谢班尼，也谢谢各位听众。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